立位记第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。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。身很可能是男性生殖器的委婉说法，二至十五节的漏症指男性生殖器官不受控制的流出分泌物的病变，比如淋病。止住的原文意思是封闭，不是指漏症痊愈不再下流，而是指分泌物凝结了，暂时没有流出来。本章所提到的漏症等生理现象都与人的生育能力有关，如果这些生理现象不能产生生命，就会成为死亡，不能显明生命的功用，亏欠了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心意，所以在神面前就不洁净了。属灵生命的漏症就是让人白白漏掉生命的一切事物，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能造就生命，影响生命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只是让我们白白耗掉生命，我们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。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，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，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，无论摸了谁，谁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，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。鞍子指骑马的用具，除了马鞍外也被译为车、坐垫。这些分泌物不但使得病患个人不洁净，也污染了他所接触的其他人和物品。洁净不会传染，不洁净却很容易传染，会把接触到的人的生命也拖下去。摩西的律法只在此处提到用水涮手，成为后来犹太人洗手传统的来源之一。患漏症的人痊愈了，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，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，就洁净了。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把鸟交给祭司。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患的漏症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一般的赎罪祭和燔祭只有贫穷人可以献斑鸠或雏鸽，但漏症的洁净里不论贫富都是献雀鸟，可能因为漏症相对还比较轻微，只是生命流失的开始。赎罪祭是为了求赦免洁净，燔祭是为了求神重新悦纳自己。当我们着迷于一些事物，任由这些事物取代主的地位的时候， 里面渐渐就会丧失对属灵事物的爱慕，渐渐失去在主里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。这时，我们生命就患上了漏症，虽然还不是死亡，但却失去了功用。因此，患漏症的人痊愈了，就要献上赎罪祭，在神面前洁净自己，再献上燔祭，求神悦纳重新奉献的自己。人若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全身，无论是衣服是皮子，被经所染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澡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原文是，若男女交合而沾染了精液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因此，并不是说男女交合本身不洁净，而是指夫妻交合有所缺憾，导致精液外泄，结果就和梦遗一样，不能发生正常的功用，所以成为不洁净。神安排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祝福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并反复强调夫妻生活是美好的。因此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夫妻生活不可彼此亏负。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，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，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。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凡摸他所做什么物件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在女人的床上，或在她坐的物上，若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了，必不洁净到晚上。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染了她的污秽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女人行经，原文是，若是女人流出东西，从她身上所流出的是血，指女性正常的生理周期。女人行经是因为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每个月预备好怀孕，却没有怀孕发生，所以子宫内膜崩解排出体外。虽然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但因为没有实现产生新生命的功用，所以也属于不洁净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。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、所坐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。凡摸这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就要计算七天，然后才为洁净。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。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。因那人血漏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血漏包括许多妇科疾病，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献祭，但长期漏掉生命的漏症就需要献祭。女人的漏症和男人的漏症所献的祭都一样，因为无论是富人和穷人， 男人和女人漏症对自己生命的影响都是一样的。患血漏的妇女碰触别人会使别人不洁净，但那位患了12年的血漏的女人冒着被人歧视的危险也要摸耶稣的衣裳，表明她深信主耶稣具有洁净的能力。主耶稣看重她的信心，就用超越律法的恩典医治了她的血漏，宣告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律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医治，而是我们殉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因此洁净的条例只是指示人在洁净之后怎样行洁净礼，却不能医治人，只有主耶稣才能成就律法所不能成就的医治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如果这些洁净的条例是单纯为了个人卫生，神更应该指示食物要干净，饭前便后要洗手，打喷嚏要遮挡。但神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使神的帐幕不受玷污，所以不洁净的人不可进到会幕献祭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旧约时代，神借着有形的帐幕与百姓同住，以色列人的身体接触帐幕，所以身体必须与他们的污秽隔绝。新约时代，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，因此我们更应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对于所有的人事物都应当思想，这些讨神喜悦吗？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，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。在第11至15章的洁净条例中，只有外表显而易见的大麻风才由祭司来判断，其他的不洁净都是别人不易察觉的，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执行，自己计算7天。因此神的百姓自己就是洁净条例的执行者，这正预表了神将要设立的新约。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在新约中，神的百姓都将被里面的圣灵所光照，自己省察自己，自己执行属灵的洁净条例。因为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。 千里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